真的是非常清楚，非常清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神为什么要给我们圣经？想想这是为什么？好，在这之前，我给你一个小的一个测验，叫 test， 我记住这个词 test。test 就是说，在新约里，谁？我写的有可能的，因为如果按照是新约里面的读下来，可能是这个人，但是我现在只是问你有可能，因为我没有说最后确定了，因为在这牧师确定，谁有可能是第一个信主的外邦人？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外邦人啊，然后以色列人都是外邦人，但谁是第一个？你可以想一想。我们现在开始读经。我今天讲的约翰福音哈，因为为什么讲约翰福音？因为牧师在讲约翰一书。使徒约翰这个，他这个人就脾气，我们从生命看来，其实他其实脾气比较暴躁的人，但是他是神耶稣最爱的那个门徒，他一直在讲他最爱的门徒，而且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怎么样？他靠在耶稣的胸膛前，在问耶稣话，这我觉得很，哎，觉得这很。怎么讲？就是很亲密的一种关系，他能靠着耶稣的胸前。一般其实我们长大以后，就是你可以靠着胸前的，除了你的太太、你的先生、大概就你的小孩子，别人外人能靠着胸前，好像这个地位好像是我的，是吧？但是使徒约翰是可以这样的，或者是最很亲密的朋友，你可能会怕他一下，或者如果他真伤心的话，抱抱他，这样是可以的。但一般的人这种可能性不太多，就说明使徒约翰他其实跟耶稣有个很好的关系，非常亲密的关系。所以其实主耶稣整个启示给约翰的很多的书，像这个启示录，这是老约翰写的啊。他约翰他写他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是在对比。你看这些约翰福音也是，写约翰一书也是，就是他很明显的就是说是不是光、黑暗、罪人、义人，他就很明显的一个对比。所以我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第四章和第五章，其实他讲了两个故事，这两个故事给我就很鲜明的比图，一看就给我一些启示。所以我今天大家分享这个启示。所以约翰福音第一是第四章一到四十二节，比较长，那我就给大家。不用背了，就念一遍吧。好，第四是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尸体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尸体，而是他的门徒尸体，他就离了犹大，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必早给你活，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不仅他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源泉，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到你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该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 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或者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成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知道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坛里去，对这个人说，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和我说出来了，莫非这个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追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东西，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使去，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的劳苦。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这是四章。第五章是另一个故事，看见从第一节到第十五节稍短一点。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篮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到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起来拿褥子走了。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却回答说，那是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就是往后再来一点啊。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到这可以来做主的话，想想这几个问题啊。好，第一，我们看，我们过去学过哈，在我们都是不管学国文还是学语文，还是在当教语文，我们讲继续文，说这个故事，讲几个，一是讲时间，是吧？占有时间，那时间是什么时候呢？第一个故事，撒玛利亚妇人是在2000年前的某一天中午。好，这个摊子呢，就在毕士大池旁的摊子呢，它是2000年前在某一个月节的那一天。然后地点，第一个呢，撒玛利亚妇人呢是在撒玛利亚的叙加的雅各井旁边。这个呢是在耶路撒冷，摊子是在耶路撒冷毕士大池旁，也是靠近水的。好，人物，我们讲整个圣经讲的其实都是主耶稣，所以主耶稣肯定是个主角。但是这个故事里面，我们讲是什么？第一个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 在第七章第七节。你知道撒玛利亚人是什么样的人吗？撒玛利亚人他是在北国以色列，就是被掳走之后呢，有很多人就是外邦人就进去了哈。进去以后就是那个他是北国，他其实是北国以色列的后裔，他们自称啊。那他也保存了摩西的律法，他们都按照摩西律法去走的。他们虽然有个山叫基利山，所以他在山上敬拜。刚才那讲的时候，我们在山上敬拜，其实在那山叫基利山啊。但是犹太人呢，正统犹太人不把他们当作犹太人看，为什么？因为他们是灭亡以后，就很多外族迁徙以后，他们这个和当地的以色列人就是结婚生小孩，是他们的后裔，所以正统的以色列人看撒玛利亚人是一个不洁净，是污秽的一个旁支，不把他们当作是他们的当作犹太人。现在可能也是这样，我们就觉得撒玛利亚人是污秽的，是外邦人，不能跟他们在一起啊。所以这而且是个富人，他不是一个就是可能一个官或者一个什么，只是一个撒玛利亚一个富人。那再看，但是这个富人呢，他有很多的问题。这什么问题？第一，他婚姻不幸福。我们刚才看到他有五个丈夫啊，现在这个呢也不是他的丈夫，所以他婚姻很不幸福。你看这个啊。然后我们看另一个人呢，是犹太的一个男人，虽然是不是什么官，但是犹太的男人，但是他呢旁边他很多的病人，他能讲的说整个那个第十大池塘的廊子里面很多的病人，不是光他一个人，很多的病人啊。然后他是怎么样呢？他也是有身体有疾病有问题，瘫了38年，不是瘫了一年两年，不是38天，瘫了38年，都在躺着啊。这是人物啊。但是这个人物有什么不太一样事件呢？他们遇见什么事件？他们怎么样的？这两个人全都遇见了主，在2000年前的某一天，他们两个人都遇见了主。撒玛利亚妇人遇见了主耶稣，主耶稣给他讲了很多道理。这个摊子他也遇见了主耶稣，但他们之间有什么不一样？想没想过？看一看下面，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那主耶稣就给他回答了他心里的很多疑问。第一个疑问就是敬拜，他没有问别的问题，他说你是，他说我看出你是先知，马上问我们的祖先在山上礼拜，你们这个礼拜地方在基督山。他心里想的他是在敬拜，心里想的这个问题。其实很多时候我在想啊，假如你要知道神在你旁边，在你身边，你会问什么问题？你没想过你会问什么？假如神就在你身边，现在你要问神什么问题？有没有这个？想一想，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是问主说敬拜的问题，就他心里有疑惑，很大的敬拜。按我个人的想法，他应该问什么？应该问主啊，或者你是先知，你跟我讲，我现在这个是不是我的丈夫？然后要不要嫁给他？是不是应该这样子？那我为什么这么苦？我什么时候才能发财？我什么时候才能怎么样怎么样？我什么小孩子才怎么样？我们大概这个问题问的会很多。他没有，他问的是敬拜的问题，说我们敬拜，所以他把神是放在前面。其实我个人理解他把神是敬放在前面，因为问他马上都问的是敬拜的问题。然后后来他又马上讲说弥赛亚，说我们知道弥赛亚了，这个我们往后面再讲。所以他这个问题，然后耶稣就给他启示，就告诉他怎么样去敬拜，不是在山上，也不是在耶路撒冷，我们要用心灵的诚实去敬拜他，用心灵的诚实来敬拜神，因为神要这样的人去敬拜他。这是圣经跟我们讲啊，耶稣亲自跟撒玛利亚人讲啊。但是这个，你看这个摊子呢，其实他也是，他是治愈了，对这个摊子发生什么事情呢？他治愈了他38年的瘫痪。从这边搞意的哈，这个瘫痪38年马上要痊愈，这个在现代医学都没有可能。就算你瘫痪了，治了一段时间，你还要经过大概几个月的复健，你还或者是康复，你的康复疗法的道路哈，那才能够恢复。因为你瘫痪这么多年，你的神经也不行了，你这个肌肉都萎缩了，你没有办法立即痊愈，你肯定是 理解一点。其实世界三大医学难题，其中之一就是高位截瘫，就是这个瘫痪，也没办法治啊。但耶稣让这个人38年马上就可以站起来，拿起东西就走。这种奇迹，这种神迹的，现在没有可能，除了人啊、除了神，没有人可能行这种神迹啊。但是这个瘫子是怎么样呢？不知道是谁，他不知道谁医好了他。这个撒玛利亚人马上就说：“我看中你的先知。”但是摊子完了，拿着就走了，不知道是谁。看他们俩的区别一样，这还是有区别。然后后来神耶稣在殿里遇见他，跟他说：“不要再犯罪，告诉他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所以他这摊子有可能是跟犯罪有关系的，我们不知道具体，但是从耶稣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是这样，啊，可能是这样，啊，所以跟他不一样啊。但是他的行动是什么行动呢？这个妇人怎么样？留下水罐子，他因为在城里跑到郊外打水，用大中午的，他把水罐子放在那儿，因为打水的器具在中东来讲是不太容易有的，是不像康平的这样的人，所以他跟那个妇人跟他讲，没有打水的器具进入身体，去哪里去拿活水呢？但是他一听到主耶稣跟他讲，我就是弥赛亚，跟你讲话的就是他，他马上把东西留下，就跑到城里，而且他怎么讲？跟人都讲说，你们来看，有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跟我说出来，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他开始跟大家来做见证。他的行动就不一样，这个摊子呢拿起褥子来走了，就这么走了。我在心里想，假如这摊子，这个摊子，假如他当时，你不能讲当时，假如要是我的话，有这种心的话，一下把我病，这种38年的摊，就是这个腿病或者怎么样治好了，你可能把褥子扔掉，马上跪在主面前，主啊，你是神，你是主，因为没有人可以这么做，因为没有人从创世以来就没有人可以做这件事情，就把一个瘫子38年的瘫子能够一下就治好，不可能。但人的力量是绝对达不到的，只有神能。但这个人拿出个样子，奇怪吗？你觉得？而且还有一个，我还觉得有一个问题哈，他走掉，他旁边那些人，你就在问我说旁边那些，他有很多病人呢，不是他一个人呢，很多病人。假如我要在旁边的话，我要是病人，我看他把这摊子治好了，你会怎么样？说求你救救我，求你医治我，应该是这样子。但很多人没有哎。后来有时候有很多人在跟着耶稣，跟着耶稣也没有去找人去治病，就跟着他。很多人，而耶稣后来跟他讲说：“你们找我，我上次跟大家分享过的两句经文，说你们找我不是因为看见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讲的是这些事情。所以那些人，很多人看着这些神迹，这么大一个神迹，没有认出来，没有认出行这神迹的是神，是我们的主，所以看着不一样。然后结果那就有不同的结果，什么样子不同结果？第一，讲的是收割庄稼，很多撒玛利亚人从城里出来往耶稣那里去，然后耶稣看跟门徒讲，你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收了。其实庄稼不是指真的庄稼，就是看这撒玛利亚人过来，这些都是庄稼，都可以收割，都可以收割，然后让门徒去收割他们。所以这些人整个都得到了主，不光撒玛利亚的一个妇人，他得到主，他说这是基督。整个撒玛利亚甚至很多人都得到了主。所以你看他，所以第39节说那里大声好些撒玛利亚人信耶稣，就因为这个妇人说的话。所以收割庄稼，然后第二是，然后这个我是以读圣经读这几篇新约里边，可能是，所以刚才回答了你的问题，可能是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是第一个成为主第一个见证的人，而且结了许多好，因为因他的话很多人都信，也可以再跟牧师 confirm 一下，但我觉得从圣经来讲，而且你们知道。在这个旧约和新约有400年，神没有跟以色列人说话，有400年。到新约以后，主耶稣基督开始，当然是施洗约翰在前面铺路，然后主耶稣基督开始起来传道，然后一直是在犹太人的里面，加利利一般在犹太境内，这是到撒玛利亚，他主动去要走撒玛利亚那条路。一般的犹太人，因为撒玛利亚人就觉得撒玛利亚人是污秽的， 他不会直接从撒玛利亚直接过来，他要绕道去耶路撒冷，从加利利去耶路撒冷，他绕道，不会走撒玛利亚山地。但主耶稣基督就执意要走那条路，因为他知道这件事情，他知道这个妇人在寻找他，在寻找他心里是有这个利益，有这种就是要敬拜的问题，还有这个弥赛亚，他在寻找，出去来找。所以这个时候成为应该是成为第一位主见证人，外邦人里面最少是撒玛利亚人里面的第一个见证人、啊、而且你看然后撒玛利亚人怎么样来求主耶稣住下，他就真的在那里住了两天，又给他们讲了很多，我们不知道讲了什么，但一定是讲神的道。主耶稣基督来，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循差我来的主的旨意做出他的功，他的功是什么，就是来带来这个大好的消息来给世人。所以很多撒玛利亚人就因着耶稣的话就信了，然后耶撒玛利亚人就说因为我们亲自听见知道这真是救世主，那很多撒玛利亚人就信了，所以他信的人就更多了，就是住了两个。但是他这个摊子什么结果呢，造成什么，他没有说话，什么都没有说，犹太人就开始逼迫耶稣，他在这个安息日做了一个事情，逼迫他，不光是逼迫他，越发想要杀他。后面但我在一个越发想要杀他，假如他们当时就讲你就是主，没有人可以行这种事那么大声的喊，可能很多犹太人都会相信，就看到这个神都会相信。你说要如果你摊子跟耶稣来做见证，跟很多人来讲说我38年摊了38年，主耶稣基督或主是我这个主或这个人把我给救了，没有人可以做这种神，只有神，我相信这是神。如果他要这么去做，这是基督，他要这么讲，可能很多的犹太人以后相信。但他没有讲，他连主耶稣基督是谁都不知道，那就讲的时候他不知道他是谁，所以他找了什么犹太人就开始逼迫耶稣。然后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越发想杀他，说了一句话。然后怎么样，这个我们没有念，但是我跟你讲第七章，他这个人的这个摊子成为什么，他经历了主的大能以后默默无闻的人，没有提到他。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一讲撒玛利亚，我们大概第一个反应就是撒玛利亚妇人这个故事，讲这个然后敬拜，因为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有这种心，主耶稣就给他讲了很多怎么敬拜，用心灵的城市。所以我们用心灵的城市敬拜，大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这句话。大概最经典的一个主耶稣基督讲的是圣经最经典的一句话，是我们大概每个基督徒都知道。大概3:16大概是最经典的哈，神爱世人这个哈，这个大概也是第二个三个，所以用心灵的城市敬拜神，用神啊这样的人去敬拜他啊。但这个人这么大一个神迹成就以后，不知道是谁，拿着路就走掉了。我就很奇怪，我就这怎么回事？这个人，我就在想，而且他38年，他肯定也老大不小，最少38岁了吧？对，他不会说只是8岁这个小孩子，最少38岁了，38年了。我们都说三十而立，40不惑，你都快到不惑之年，或者已经不惑之年，你还是那么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这就蛮奇怪的。所以他怎么回事？在第7章第1节就没有讲。先讲这个，这主耶稣这个责备犹太人，看你要看不到，你要看第5章38、39、42，都一直在责备这个犹太人，就是他们被责备他。这些我们不用再讲。但是第七章第1节在讲什么？主耶稣基督这事以后，主耶稣基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更不愿去哪些地方，因为他们想杀他。但撒玛利亚人他就让他就求他在那住，他就在那住了2天，更多的人信他。所以他就是因为这一个摊子的这个悟性不够啊，或者你想，所以很多犹太人在当时就没有得到，就因为这一个摊子是，就因为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他的悟性和他跟他的敏感性，以后我们讲这个，很多撒玛利亚人因为他信了主。你愿意不愿意做你们社区的或你的单位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你还是愿意做这个摊子，在你的社区、你的工作单位、你的学校，你愿意做哪一个人？不愿真实去，首先就是就前面讲的，他不愿意在那游行，他在加利利游行，不愿意在犹太游行。 因为这边的耶稣会被犹太人想杀，这是在第七章讲的。所以给我们启示，我觉得整个来讲给我们的启示，第一个启示我是觉得就是如何遇见神，我们如何去遇见神，如何遇见神，你们觉得如何遇见神？第一，你要相信了神，要去渴慕他，要相信了神，要去渴慕他。所以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马对主耶稣基督说，你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那撒玛利亚妇人马上就说，我看出你是先知，我看出你是先知。所以他就然后他别人不会问这个问题，然后他马上就问说，我们的祖宗礼拜在这山上，你听说他就杀了他。别人就不会讲这个问题，肯定我是觉得大部分人都会问。就刚才我在这问题，就刚才我自己，假如说我自己想过，你如果在当时，我会问什么问题？可能问说，哎呀，你琪琪长大会是什么样子呀？或者我们怎么什么时候退休？可能这些问题可能问的会比较多一点。我们教会什么时候更兴旺？这可能是比较属灵一点的。对，但是，对，就是你看这个问题问的不太一样，而且他。然后这个，你看他可劲，他马上说你的渴望什么？他说我知道你是弥赛亚，所以他就一直在想着弥赛亚什么时候能来。他的渴望是，他来了就必将一切事情都告诉你。他在渴望这件事情，比如说弥赛亚赶快来，把事情的事情都告诉你，或把整个属灵的事情告诉你。他在渴望这件事情，所以你有渴望，你有追求，你就有可能遇见神，你就可能就很大。这是第一块。这个其实这个人呢，这个。摊子呢，其实他也很渴望，他什么？他必是大棚等了三十八年，等了三十八年，他去摊子，他的池塘没有人帮助，他想没有人，这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下去，然后我自己想去的时候别人给我掀下去，但是还在苦苦等，苦苦等，等三十八年，为什么等？因为池水有天使下的时候是一脚冻，你下去以后什么病都治好了。假如这个摊子待了几年，可能信心也没了，什么都没了，还是算了，回家休息吧，我在这等。又没有，又只有个褥子，没有房子，也没有什么，又冬天怪冷，夏天那么热，我们为什么要在这等？干脆我就回家休息就好了。这样他可能遇见神的可能性就会小一点，或者他到处去找名医啊，如果有点钱，到处去找名医，这样我们就是无病乱，有病乱投医，我们讲是，啊有病就赶快到处找医生去治治治，这个还是好，因为高危险，他是真的没办法治，就现在医学没办法治。所以他就遇到神的机会就会少一点，那他在那一直等，因为他有追求，他就想在池水赶快动一下，我们就下去。他有这个追求，有了追求，你就可以遇见神。所以主耶稣讲什么？叩门的就给你开门，寻见的就行了，叩门就行了，因为有这个追求。第二呢，我觉得是要放下自己，要承认自己不足，承认自己有需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我们现在很多人就讲的啊，你看这撒玛利亚人说什么？他说：“先生，那主耶稣刚跟他讲说，谁要喝了我这个水，就永远不渴。我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源泉，直涌到永生。”讲这句话，你看他马上回答什么？先生立刻就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拿水。在他心里就一直渴望这种水，一想他马上就回应。我在家哈，在我们家哈，我就说我妈是，有时候我就跟我妈开玩笑说我妈是那个一贯的赞美党，一贯的反对党。因为我一说什么或者好长时间哈，我一说什么，我妈就说瞎说。然后我听方云讲说他妹妹的小时候，他妹妹说他有个妹妹的小时候，他妈一直讲的是骗人。我在想，当假如现在有人主耶稣在你旁边跟你讲，这是活水，你喝了以后，你就永远不渴，要在里面成为永生，你会说什么？假如这个妇人当时讲骗人，谁信他这种水？啊，这可能真的得不到这个水，他真得不到这个水。但是他没有讲，天上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你看那他讲的话就他的，我觉得他的悟性真的蛮高的。他叫我不渴，你不能来这么远拿水。他虽然是不想这么远拿水，但他真是渴望一个水。所以你有渴望，你去追求，你放下自己，你知道自己有需要，你自己知道自己需要那个水，那是神就会给你。你自己有这种，你就觉得自己有用。你看很多人觉得，哎呀，说这个 啊、知道可能很多不信的人觉得说，我们要研究，我们要把神怎么搞透了、搞清楚了，把圣经怎么搞明白了，那我们才信。你要真是能把神给研究透了，你就是神了，你比神还神了，是不是？你比神还神了，你怎么可能把神给研究透？你不可能的，因为他是神呢，你只是他一个被造成，你是人呢，啊、嗯，我们不可能，不可能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所以我们就凭着信心，所以信心是什么？死亡之时确实，我们都会背，就是希伯来书讲啊。所以你看，他这个人呢，就是他有渴望，他就说有这种，他自己知道自己不足，知道自己需要的是，要需要是啊。然后这个摊子说什么呢？摊子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人把我放了十个里；我正去的时候，就别人把我接下去。”他其实也有这种需要，他觉得自己不行，没有办法，没有人帮我，我自己想去，我就别人接我上，他有这种需要。所以有这种需要，你承认自己不足，你承认自己的软弱。你就有可能遇到神，神会来帮你啊！你要是自己觉得自己什么都行的话，你大概你神就说你，那你都行，自己来吧，那就那就不要需要神来帮你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觉得是最主要的，他们两个区别就是个属灵的敏感性，或者是属灵的悟性不太一样啊。然后你看两个人是不一样的，这个撒玛利亚人我刚才讲过了，他说我看出你是先知，他讲到我看出你是先知。马上就回答说，耶稣刚跟他讲完丈夫的事情，马上就回答说：“我看见。”第二呢，他跟这众人讲说：“把我过去所行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莫非这是基督吗？”他很敏感这件事情，很敏感，他就属于敏感性，他悟性很高。那这个摊子呢，他也是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我跟你讲个你看他不光是个摊子，一个众人在旁边，我刚才讲过了，看到这么大一个神迹发生，大家没什么反应。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哈，这是插曲的插曲，能看出我那个怎么在哪儿有那个空套，没关系了。那个最里边的穿白大衣那个，能看出是谁吗？啊，这个是谁知道吗？就是我。等一下，对着地方那个，再一看另一个。看得太清楚了，这也是我中间这个人是我。我跟你讲是怎么回事，这个也是我，这也是我。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啊，这个在我们就是我是85年上的北京学院嘛，然后86年的时候，就是86年5月份，在因为每年在北京就高考就整个地区哈，他都会举办一个这种叫什么，叫每个大学在天堂公园，就每个大学都有自己的一个部，然后你就去把你学校介绍给当时那些考生，就准备考生，让他们就是来报你学校，大家都希望这样，有这么一个叫什么，这个叫什么，这招生一个广告这么活动啊。当时我是85年入学的，86年，然后我们班选了几个人，其中我就一个就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入学的时候哈，我们那边有个叫耳针协会，就用耳朵哈，就是看病，然后就是治病。其实那个很简单，那个其实大概几个月就基本都学会了。那我当时我一住校，我就加入这个耳针协会，跟他们学了些。当时其实医学知识，你看大一的医科学生真的不懂什么，当时就讲那么几好生，你就讲这些东西啊，真正治病不懂什么。但是我们就学了耳针，也学了些治病的啊。为什么让我去呢？就是因为我在这个耳针协会，我可以去帮助说义诊哈、啊，帮助。其实这些哈、啊，我跟你讲，这个是我们的系主任，啊，这都是我们的那个叫师哥，都比我们大2、3年级，他们都开始临床实习了，就开始在临床里面开始做啊。然后这是我在给人看耳朵，他都在看耳朵，你看我在趴着看人，直接在看耳朵，就看耳朵，然后把别的小豆贴在耳朵上，治病。当时怎么回事？有一个男的，他是肩周炎，这肩膀痛，叫五十肩啊，就是他大概50岁左右的，很容易得的肩膀痛，就是抬不起来。他刚得不久，他就跑到我这边来了。因为我们这有几个人都站着，然后有我们的辅导员，有我们系主任，有几个，还有我们师哥，然后我们在那儿。当时我就傻傻的嘛，就是哎，就说拿给人类探测仪的，您看我们就贴在耳朵上听着声音，如果声音很高的话，就是那个地方有问题。那我们学了一点呢，知道用个止疼的穴，用个肩膀的穴，就给它贴上压一压。这个人呢，当时他肩膀要抬不起来，很痛嘛。贴完了以后， 大概真的要两三分钟，他一下肩膀就基本上手能举起来了，而且就不怎么痛了。这人当时说了一句什么？说，哎呀，同学你看，把这手一举，同学你看，哇，说我肩膀不痛。他这句话，原来台子那边那些人，哗，全上来了。一成肉，就我中午那天中午基本上没怎么吃饭，一直在那看他们唱，因为大家都以为是我是女人呢。其实你真正走的人，你知道，那是系主任，那都是我们的师哥，是师哥师姐，都比我好。但我只是这么一下子，只是那人一句话，大家就全来了。你知道我看那第十大这个摊子，我就一直在想，我就不理解当时那些人那么多人在场，为什么没有人去求主耶稣基督来医治他们？为什么没有？因为说很多病人掐去缺水了，家里人的血气不干，很多病人没有去求他，我觉得很不够理解啊。然后，但这个插曲跟你讲，就说你假如你大声，是有人大声，你当然不是你自己，别说我治病治好那个没用。病人当时跟你讲的，他说同学你看，马上举起来，哇，整个人就拍到一打拍。然后，所以你看刚才我们这个不是啊，你看我们系主任就在看我这个视频，然后他在讲，这是我们系主任在讲，在看，这是我们系主任在何处管，你大家一看我就查一查了，现在可能早退休，那是很有名的一个针灸专家在大门，你看着不一样，而且你看着辅灵的路径，我再给你举其他几个例子哈，这可能有点长，我跟你讲，就是说这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四主角到五十节，那这个腓力他找拿单叶。腓力就是主耶稣基督让他就跟从我，他就跟着，然后他就找拿单叶，拿单叶可能是他的一个朋友或者什么，他说什么？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诸天所记的那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单叶说什么？拿撒勒还有什么能出城？还有什么好的吗？对。但是当主耶稣基督看到拿单叶来说，指着他说。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单叶就跟他说：“你从哪里看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我，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单叶说什么？马上就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因为他的悟性有多高，一讲这句话，他马上知道这是神的儿子。就当时腓力跟我讲的是真的，马上就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他讲完这句话，你看他悟性高了，说主耶稣就跟他讲什么？说你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所以主耶稣基督会显比他更大，比这件事更大的神迹给他看，因为主耶稣基督这么说，他一定这么做。他说什么？后来又说什么？你们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你看你有这很高的悟性，主耶稣基督会给你更大的神迹给你看。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这个例子我们大家也都很熟的，就是这个彼得。彼得我们知道是教士，那是教会的，其实他是教会的一个磐石。主耶稣基督见到他第一个就跟他说：“西门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成为彼得。”所以，但这里他问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问，在这个第十五节，他说：“主耶稣，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那主耶稣又说什么？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你目前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只是你的，乃是我在天上所指示你的。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然后我要把天上的钥匙交给你，把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捆绑，把你在地上释放，天上释放。哎，彼得多大的一个权柄，多大的权柄？为什么？因为他的悟性，因为神，因为主给他的这个悟性，神给他这个悟性，所以他有这个很高的悟性。他主耶稣就问他，别人可能说，哎，你是以利亚，或者是先知的一位，但彼得说你是什么？是什么？你是基督。好，所以你看这悟性就不一样。所以这两个人，我觉得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和这个摊子两个人最主要的差别是悟性不太一样啊，悟性不太一样。好，现在我们知道我们答案是什么？如果你要说怎么样遇见神，你没有第一个答案，你有没有遇见神？三个答案：有、没有、我正在寻求。那你是什么样子？
有，
没有人敢说话。看下面什么？那以赛亚书说什么？ 因此主自己要给你那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比他停在以马内利，这个神与我们同在里，神已经与我们同在。借着2000年前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幔子裂开，我们可以到至圣所，我们可以在神。主耶稣基督的名叫以马内利，就是主耶稣基督，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是神与我们同在，你不用去遇见他。这旧约不一样了，我们不用再去苦苦的等他去遇见他，神已经跟你同在了。阿们，神已经跟你同在了，神就在你旁边，神就在你心里，神就在你心里。当然，为什么我们根本没有看到？我怎么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怎么不知道？我在想哈，几点？第一，我们讲这个现在今天哈，今天可能已经大一点，尤其是讲的好，很小的约，他现在可能已经长大了，就是约。就是那个我们的我们家约约很小的时候，很小很小，谁抱他都可以，不管你爸妈，他只是这小孩很奇怪，定看看看，你就把你有些人看成毛了，是怎么回事？我们抱的也是定我们就看怎么回事。他那会儿不知道这是父母，虽然我们一直在他的旁边，我们一直在照顾他，但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这是爸妈，说谁给我吃的，我就跟谁，就这样。现在可能还有点还给我吃的。是谁给我吃的我就跟谁，那小孩都这样的，为什么？太小了。所以很多时候你没有看到神，或者你没有觉得神在你旁边，可能你的灵命还太小，你还正在吃奶，神一直在，一直在你旁边，你知道神一直在你旁边。但你稍微长大长大一点，你虽然可能没有爸爸妈妈那种概念，但你看哎这个人比较面熟，那我就跟他开始认生了，比较开始认生了。那当然爸爸妈妈是最好的，那肯定就跟爸爸妈妈。所以呢，灵命再长大一点，你就能够知道主在你旁边，主在你身边，你可以感觉到，你可以体会到主在你旁边。啊，这是头一个啊。其实神跟我们同在，圣经里给人很多启示，就是神跟我们同在。看在以弗所书，他讲什么？说我们就借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什么坦然无惧的来到父的面前。坦然无惧的来吃饱，坦然无惧来到父母亲、啊、我们不再是神，就是说在我们是神家里的人，这里不所住。那大使命主耶稣基督讲什么？说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命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导你都要教导他们，我就常与你同在，直接世界直到世界的末。所以主耶稣基督是常与我们同在的。那圣灵呢，我们要讲的是住在我们心里，住在我们的智商所，住在我们心里面，来启示我们，来启示我们啊。所以这个神一直在与我们同在，一直在与我们同在。我们没有看到，没有感觉。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圣经啊，神为什么给我们圣经？就刚才那个，神为什么给我们圣经？这神的圣经给我们，其实圣经讲的这部书，整个是讲的主耶稣基督，他也是讲神的真理，神的真理就让我们可以得永生。还有一个神的法则，牧师老讲这句话，神的法则，神的法则是为什么？就让我们主，让我们在世上，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怎么去行，才能够跟主亲近，才能够得胜，在这世界里面得胜。这就是主要讲的这两个事情啊。那我们就讲，其实它也是一样，也是这三点。所以这三点在旧约的时候你可以遇到神，在新约里边你可以感觉到神，你可以体会到神与我们同在，你可以体会到神。第一个就是说，你是要信神，要寻找他，你要信神，要寻求，要寻求他。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你要想是得神的喜悦吗？你要信他。你想是得神的喜悦吗？我想大家每个人都希望神的喜悦的，你去相信他，神就会喜悦你。这上面写的啊，是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那寻求他的人。你寻求他，他会给你什么？你信相信他，神会喜悦啊。这是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哦，还有这个哈，说这个这是在这个罗马书一章29节的，这句话我们也很熟。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所以整个的世界，我们看的世界，我们知道神在造物世界，神在与我们同在。我给你，我给你看一个画啊，这个假如你这么一看，像个什么东西？这神，这整个这神造物世界的神，有世界上有神，我们相信有神哈。这个事情其实很多书里很多讲到都在讲，就是这个世界上是有一个神的，是神来造的世界。我只是给你举了两个例子，就是从我个人的理解，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神多么奇妙。这你看像个什么东西？管子，水管子。你假如你要看的东西，你觉得这是人，这是肯定是一个东西在，肯定是一个什么把它造出来的，是不是？不可能是自己出来的，对不对？你觉得？所谓你该知道这是什么哈？这个我告诉你是什么吧？是这细菌后面的鞭毛，鞭毛它后边一个毛，这个毛可以转着细菌的往前走，就可以游，或者单核细胞的一个生物，它就可以往前一游。细菌啊，或者这个单核生单核细胞啊，它有的时候它会往前自己往前走，它就一个细胞，但它后边有这么一个尾巴，它这个尾巴。你给它这个尾巴在这里，你给它放大了，就是这个东西。你看这东西，你觉得说这是造出来的，不可能是自己这么生出来的，因为它这整个的这个轴承啊，它整个的转动啊，它只要有一点不对的话，这个就不方整，就不能用。所以这一定是造出来的。你看这个，你知道肯定是造出来的，是人造的。但你一看这个，你觉得哦，这可能是自然生存，这种可能，或者是这自然撞出来的，这种可能性是不太大的。还有我跟你讲更奇妙的，这是个什么东西呢？更奇妙的，它的鞭毛转啊，它能够一分钟转十万次，你知道多快吗？一分钟转十万次，你转，你手可能转不了那么快，只能转十万次。这还不算奇妙的，最奇妙的是它能在转半圈，就是十万次，它要停下来的时候，只转半圈它马上停下来。就是说它这么转十万次，它想要停下来，它只是转半圈，叭就停下来。你想我们开车，你六十迈，你开，你要停，你大概在五米到十米才能停下来。但它转这么快的速度，它在转半圈，就是可能只有在多少0.0000几秒，一下停下来。停下来以后，它能反着又以每分钟10万转的速度再去转。这种可能性，你说有可能吗？我看过一个那个，他们讲说那个说可能是 UFO， 为什么说是 UFO？ 说可能外星的，他说这东西停在那里，它突然加速度，比如说快的，就可能是在几秒钟的一下子上几百公里的，或者几千公里的，说这种人类达不到的事情，他这么想说可能是 UFO， 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但是这个鞭毛这么快的速度转，马上停下来又反转，这种是我们想象不了。你们搞机械的走，这种不可能，因为有人惯性一直走啊，你不可能马上停下来，你可能得转，可能你像我们那个齿轮或者你的洗衣机，你停下来，呜呜呜呜，你转半天才能停下来，它没有，它只是10万转的速度上，叭，它停下来了，马上就反过来转了，10万次每秒，每分钟10万次，它的速度多快，你可以想象，这个是真的神造物的奇妙，这种生物的这个奇妙。这个要自然，你要想自然碰撞出来或自然选择那种可能性基本上没有，因为它这个结构这么复杂的一个结构，不可能就说它只要一点不方形或者出问题的这个整个这个轴承就不能运作，所以怎么进化出来的这个根本不太可能。第二，我再给你看一看，这个我们都知道是什么，这个我从小时候我很喜欢天文，小时候我就看这种整个太阳系，这是太阳在这里，这是水星、金星、地球、火星，然后这是那个小星空带，木星、土星，就下天王、地下、冥王、冥王。当时我看这个哈，我小时候就想，哎，我说这个怎么会这么排呢？你看这个好像顺序不太对，怎么是这小嘣，或者一个大的，然后又小，怎么会这么排行呢？我想怎么是这么形状？我说这是吧，可能是小大这样排成比较好一点，或者是大小这样可能是更一点的哈。啊，是顺序，星座是大小的顺序，我怎么会这么排呢？是太阳。后来我才知道，你知道为什么地球我们在这里？因为整个太阳系，你知道有很多小行星会从外面进来哈。因为这个木星和土星在外边，它这么大，它的引力就很强，所以大部分的小行星或者陨石都被它给吸走了。
所以你就说小行星或者陨石撞击地球的可能性，从一次十万，那就是一万年的这个几率，能够增长到一百万年，它才能够小行星才有可能碰到地球，或者陨石才有可能碰到地球。为什么？就是因为有这个木星和土星在外面，把那些小的石块都给吸走了。你知道，有时候小行星撞下来后，如果那是毁灭性的灾难，就是后期还厉害，有毁灭性灾难。但是因为这两颗行星在那边，把它们全都吸盘了，所以它撞击地球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不光这样，地球离这个太阳这么近，它有一个叫我们知道有一个叫太阳一个磁场，它实际上和地球一个磁场，两个人的互成就把地球包成了大泡泡，所以整个就把地球保护起来了。所以很多东西想进来进不来，为什么？因为太阳的磁场加上地球的磁场，它会形成大泡。你们到时候上网一查可以查到，这你看，其实地球就像一个大，在一个大的一个泡泡里面，磁场的泡泡里面保护着地球，就不受外界的干扰。所以我觉得，从一个最大的细胞鞭毛，从一个最小的细胞鞭毛，它是比较大的，一看什么造物的什么。所以保罗就说，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能晓得叫做无可知。就是看了神的奇妙，神造物的奇妙，这种可能性，你要说这是要碰撞出来，那种可能性真的几乎是没有啊。第二个一样，我们要谦卑，要放下自己。在这个彼得前书5章5到6节，还有雅各书都在讲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给谦卑的人。你骄傲，你觉得自己什么都行，那当然看不见神，你当然是不会感觉到神对你的，因为自己都行。我当时我看到这段，我也在想说，我们人在什么时候最骄傲？你想想你是在什么时候最骄傲的？好多人为什么现在觉得teenager这么难管，或者很多人叫teenager trouble age？ 为什么？我觉得就在teenager时候可能是最骄傲的时候。为什么？因为没有接触到社会，没有遇到那么多困难，然后家长都从你这扶你扶到你上大学，然后就被家长保护。听那阵他们就，我那会儿我记得我刚听的时候，知道我怎么想的吗？看个电影，看那个被那个啊什么一打一枪就打死，我想怎么可能一枪就打死呢？说我刀枪不入的应该是，怎么就这么想？真的，我就想，然后突然有一次踢足球，跟真顶嘣一下摔下来一下，哎，把手在手撑里骨折，一下，哎呀，自己可能也是肉做的，也是骨折。当时就跟着过去，我就想，怎么可能这打死打不死，怎么能打死？刀子进不来啊！他这么想的，就可能看武侠小说已经看多了，就刀枪不入。还有那会儿当那个校队的时候，人这么说骄傲，那会儿在校队踢足球，啊踢，哎呀，这么笨，没想到要每一个人，我在心里在想，要每一个人都换成秀我一个翻板，11个人在场上，那我们队肯定赢了。当时就这么想的，真的是这么想的，就觉得真的很骄傲那时候。对的，那方老师那会儿跟我讲，他那会儿看什么？他说看那太阳月亮，我一走月亮跟着我走，哎，他跟着我走，他看着我，你看那人多骄傲，你觉得吗？但长大了以后，知道不是太阳跟你走，是你跑不过太阳，太阳在当中追不上他，是。所以你要有骄傲，你要有这种，你要是谦卑的话，神一定会来帮助你，你一定会体会到神的存在。你要骄傲的话，神为什么要来帮助你？你这么骄傲，这么自大，我想其实罪的源头可能就是一个骄傲。为什么？因为撒旦就是因为骄傲，他才堕落的。如果他没有骄傲，没有堕落的话，罪也不会进到这个世界来，是不是这样？如果按照这个常理来讲，可能是这样做的。我是这么想。因为撒旦他首先他想跟神平起平坐，他自己是骄傲的，他要当神，所以他才骄傲啊。所以我们要谦卑，然后第三个一样的，我们要属灵的悟性，属灵的悟性。在这个哥罗西书他讲的什么？在1章9到10节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的基础，凡事能他使用，在一切善事的结果渐渐做知道神。所以很多我们属灵的悟性是神赐给你的，但你要怎么样？你要去祷告去求， 你要去亲近主，你去亲近主，你亲近主，主就会必亲近你。这是也是在雅各书中讲啊，你亲近神，神必亲近你啊。那就如何提高属灵的悟性，必须祷告，去亲近神。嗯，很多时候我们祷告一直在讲讲讲讲讲，其实我个人觉得祷告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不用去想，你要知道神跟你说什么，你才能体会到神。我们家琪琪哈，他从三岁的时候，每次我一回家，他都在门口等我，一听门响，哇，他就啪啪的伸手，噔就扑过来了。到现在才到快十岁，我还是这样，再扑过来，然后就紧紧抱着我，就把脸贴到我脸上。你知道当时什么感觉吗？就这样，哇，心都化了，真的这样子。你自己说，哎呀，以后爸爸跟我讲说。哎呀，我爸爸是万一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就是就抱着，就心里的，我们当父母的都有这种感觉，就抱着人，就是小小的，紧紧贴着，紧紧亲，知道吗？我们的天父也是一样，我们的天父也是一样，也是他的孩子。你要怎么做？很多时候不用说什么话，闭着眼睛，把手伸出来说：“天父，阿爸父，抱抱我，抱抱我，我愿意跟你亲近，我爱你。”很简单的说几句话，神会告诉你，神会来提醒你，你这么做神会感动，神也会很感动的，神会跟你说你是我的好孩子，我这么爱你，你要什么？怎么样？后边不一定了，但是很多时候，虽然琪琪跟我有时要一些东西，虽然我不想给他，但我觉得好像对他没什么太大的坏处，我就因为他这样，我就给他。神会不会这样？神肯定给你最好的，但你要这是一滴球的球，虽然说不是特别好，或者是对你就是说还可以，不会伤害到你，他可能也会给你。我是这么想，因为我作为一个父亲，我有这种感觉，就小孩子把你抱得紧紧的，这么跟你说，这你不要说什么。要如果小孩子一天到晚看爸爸爱你，爸爸爱你，爸爸对我这对我那，以后你会真的有点可能会有点烦的。就作为人来讲，作为神当然不会的。但你就真的坐下来，跪下来，把手伸出来，跟神说：“抱抱我，亲亲我，神会抱你。”所以这个是啊、要属灵的悟性，神会给你讲很多事情。好，这是第一个启示，我们要讲怎么样去遇见神。很快还不行。第二启示很快，遇见神后，这一个很重要的遇见神后是怎么样？我们看，这主耶稣他对这个夫人讲说：“你去把你丈夫你算丈夫的准来。”夫人说：“我没有丈夫。”主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主耶稣基督他是神，他知道这个妇人没有丈夫，但他跟他说什么：“你去把你丈夫叫来。”这个妇人跟主耶稣讲这话。你想，假如一个生人或者你第一次见面的人跟你讲这些话，你要真是想隐藏的话，你可以说很多别的理由，说啊，我丈夫现在不在，或丈夫永远不在城里，什么，你可以讲很多的话，客套话，你讲很多或者是假话，他没有，他讲的是个实话，他说我没有丈夫，他有五个丈夫，我想他的年龄可能也不小了，可能也不小了。假如一个女性，假如在那个就是到年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看还没有丈夫的话，没有这个男朋友的话，可能会有很多的这种想法。对，我记得我那会儿我刚到美国不久的话，我去一个餐馆，后来跟那个老板就聊起来，老板然后跟我说：“你有女朋友吗？”我说：“没有。”啊，你还没有女朋友啊？哇！他就讲，因为我一个男生，就当时在我那会儿也是二十几岁，他可能快三十，他就跟我讲这句话。假如像这个人不知道多大了，碰一个生人，他说没有丈夫，那给人的印象是什么印象？人家这人有问题，现在人会不会有问题？但他没有，他讲的实话，他说，但他讲的实话说我没有丈夫。而主耶稣讲的说，没有责备他，没有任何责备他，说什么你讲的是真的，你的话是真的。这根本是个什么启示？就是主，我们。给你一个试验，我们遇到主后，主会给我们试验，我们神在我们旁边，神会给我们试验。这里看，前两天我们两个礼拜前我们查经，就查这个我们在家里查经，跟那个叫小孩子念，就是念那个五饼二鱼， 他说他讲这句话，可能说他讲这句话，我们拿什么食物给这给给这些人吃呢？然后他讲的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要试验。所以主说神会给我们很多的试验。这个试验，所以刚才我跟你讲个 test， 什么 test 就是一个试验。我们在一生中，我们从生下来一直长大，其实主他都坐在一直给我们，神就在我们旁边，但一直给我们试验。但是试验，虽然你可能不愿意做这些试验，或者你觉得这些试验对你怎么样，但其实这些试验都是对我们的好。一会儿我们会讲这个事情啊。所以回答问题就是说，神为什么给我们圣经？刚才第一个是答案是，其中几个答案，第一个是他神告诉你神的真理、神的法则；第二是什么？就是这个神给我们试验，但他已经给我们答案，他需要我们 pass 试验。每个 test 都希望我们 pass， 他给我们这个圣经，就让我们看到这么多的例子，一个一个一个告诉你怎么去经过这个试验，怎么去经过这个试验。神给我们的是为什么要给我们圣经？来给我们试验什么？哎，这个等一下，这个过去了。所以他希望我们每个人都 pass 试验，然后后面哪个是我们能讲为什么？我先给你讲两个试验，就是神给我的，我就体会一个成功，一个失败。成功第一个，大概是4年前，我现在有点记不住。其实你看我这些事情我记住，但具体事情我记不住了。4年前的时候，好像是因为我们要给这个给部队印弄那个新约的那个 box 啊，就给他们了。然后当时就让我们教会捐钱，其实我知道就是说已经写出去了，就是给这个一般奉献。然后就有个声音很清楚跟我讲说：“你再写张支票。”写这个，再写个吧，写这个。当时想，我写多少？我要写，我写多少？没有回答，没有说话。我想想，我写了一个，忘了，我具体该写多少钱我都忘了，可能是忘了，基本上都要忘了。然后把交了以后，一会儿声音进来说：“你捐1000，我会给你1万。”很明显的声音说：“你捐1000，我给你1万，来补偿。”所以那一年我记得你得看过去那个 tax return， 那一年真的涨很多，我不敢说是1万，但应该是比1万还多，一下就涨很多，那个收入就发现他跟办公室收入相比，跟股上面一下涨很多。所以我就想说成是细数，当时其实想做见证会，因为有其他事情没有做，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这个 tax 呢，这个人你知道吗？是谁？这个人如果你要喜欢学棒球的话，你会知道这个人是谁。他在棒球界非常有名的，他叫那个 Cal Ripken Jr， 叫小瑞普肯，你大概听说过，或者你上网一查。这个人创造了一个什么奇迹？他从1981年到2001年，他一共打了20年的这个棒球，而且他20年他有2632场。持续连续上场，没有停过，这个是不可能的，就按人来讲是不可能的。在他之前，有一个叫 Lou Gehrig 的，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棒球员，他是一直打了这个2131场的，就是棒球赛连续的没有停过2131场，在多少年之内打2131场？他是在五十年前就是创造一个记录。当时没有人觉得这个记录会被打破，因为这么长，没有可能说人就是你可能有受伤，可能有生病啊，没可能这样子。但是在这个1995年9月6号，这个 Cal Ripken 这个人 pass 这个 record， 所以他叫他，然后他又比这个 record 又多出了500多场，一直在打，一直到2001年都在退役。这个人现在人都叫他铁人，他在这个名人堂里面，在棒球名人堂里一查就查到，或者一打就查找到这个人。因为我很喜欢棒球，就知道这个人，而且当时他 break record 的时候，我就在看，他连着3场就是平 record， 在 record 前一个平 record， 我 break record， 我都在看，就觉得很兴奋的话。然后这个其实已经十几年了，但是就是一个星期前，突然这个名字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一下就进来，然后神就跟我说：“你愿意不愿意用10年，不用10年，10年来教会，不迟到，不早退，不缺席，愿意不愿意？”这是一个态，
当时我心里在想，
这怎么办呢？怎么样？
当时心里想了很多的东西，和可能，哎呀，可能要vacation啊，可能小孩怎么样啊，我要去接啊，什么？我说不能promise这个啊，就想，
当时就没有回答，
回答，然后过了几天就忘了这件事情，忘了以后，大概又过了几天，那一星期，神又一个意念进来说，假如当时你答应我，你这十年之内，小孩子不会有任何的病，你们家不会有任何的事情发生，不会影响到你们来教会。但我就没有怕这个态度，就当时我没有回答神，我在想很多自己的事情，为什么就是很多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你像在神，你像神给的菜，所以亚伯拉罕什么菜？跟他讲，你要成为多国的父母，的后裔要比海，要看比海上的海边沙，在天上的星海。但当时他99岁，他拉90岁，你看那个时候要想生育，那现在人家很多看我们病人不孕症了，那30多岁、40岁就不行了嘛。那他拉99岁，月经都没了，那神跟他们讲，这什么态度？在亚伯拉罕相信，他信，他答应，神就给他的后裔。当时神跟我讲这话，我们当时就犹豫，在考虑自己很多事情，一考虑，我这很大的一个福分就没有，就是你家什么事情都没有，你的小孩子什么事情，你会专心的去到教会。我想神以后还会给我类似的这个态度，但这次我觉得我是一个失败的态度。我觉得，哎呀，就是当时要答应神就好，答应神的意思，什么事情都没有就来了，就每天就高高兴兴去来参见神。神可能也会给你这些态度。你要经历的看神每次看为什么要被看，先看着后边还是雅各书说的哈，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什么？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所以神给我们看一次一次，为什么让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你愿意成为这样一个人吗？成全完备，毫无缺陷。下面就说你中间有缺少智慧的，应该求那后续中人有不赐的，赐的那神主就必赐给他。所以看我们这样怎么样才能去面对这个神给我们的态度？第一，我们就是要喜乐，这边讲的要大喜乐。你知道神给你态度是为你好，要给你得胜的冠冕，是为我们在地上，我们只是在地上暂住的，以后我们要回到天家。天家神现在在训练你，你要有这个。那去喜乐，去知道这太子的神给我们。第二个，真的要有信心，因为神是全能的神，他是说有就有，命令就立。你要有信心。当时假如我就想，我要答应，我就跟他讲说，神好，我十年我要这么做，那神肯定会让我去这么做，给我创造这个机会，让我去这么去做。但是没有回答神，就丢掉了很宝贵的东西。可能我没有办法保证我的孩子未来十年不生病，或我自己不生病，但深刻深刻啊。第二个信心。第三个，真的要有智慧。所以他这样讲说，你们中间要缺少智慧的，应该去那后续的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神会给你智慧，让你去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个态度。这智慧不是你人的智慧，是神的智慧，神会从天上给你的智慧，那比人的智慧要高出那个方法比啊。好，所以今天我们主要讲这两个启示啊，再大概讲一下。第一个是，我们已经与神已经与我们同在了，你怎么去体会神与你同在？怎么去知道神与你同在？要相信他，要谦卑，要求他给我们东西。第二。然后遇到神后，神会给我们许多 test， 这个 test 绝对是对你有益的，神要你成长，让你长大，所以他会给你 test， 你要用喜乐的心，要有个信心去面对这个 test， 要求神给你从天上的智慧来度过这个 test。 所以今天主要好，那我们愿神祝福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祷告。我们的天上的父母，真是感谢你，
感谢你。
是。
给我们这个启示，也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2000年前为我们的罪而死，叫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叫我们知道你是永恒的真神。主啊，真是我们中间还没有看到你，还没体会到你，主啊，真是打开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到，让我们看到你与我们同在，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看到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听见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真是来亲近你，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你，让我们知道你是神，让我们知道你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你是耶和华以勒，是我们的供应者。你是耶和华拉法，你是我们的医治者。你是耶和华尼西，你是我们的旌旗。你是耶和华沙玛，你与我们同在。你是那救我们逃避洪水的方舟，你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隐蔽所，你是我们称义，你是我们的荣耀。主啊，求你来使用我，求你来炼净我，唯一所有，主啊，愿我们来，每个人都来欢喜的领受你对我们的使用，让我们全心的来依靠你，也请你赐给我们那属天上的智慧，属你的智慧，愿我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你的旨意，好叫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你，凡事能以喜悦，在一切善事上以等你，渐渐的多知道你，是吧？就是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祝福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小孩子，更愿意主啊，用一颗与你亲近的心，让我们愿意与你亲近，因为你也是我们，我们亲近你就必亲近你。感谢赞美主，这样感谢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